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期。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嘉宾 Maggie。
Hello Amber，Hello 大家好。
对，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关于个人投资理财的。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有留意到最近新冠疫情对于大家的工作啊，还有投资的影响都挺大的。
对，
今年真的发生了非常多的黑天鹅事件。
Tell me about it.
对。然后 Maggie 的话，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认识了有十多年了。
对，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是你找我建工是不是？
对对对，当时我们都是中华
青涩，对，青涩的小姑娘。
是Maggie 她真的是对投资非常的有自己的见地，和有最重要是非常有激情。
谢谢。
对，然后她是CFA， 然后是 MBA， 然后读 Financial Engineering， 另外的话，其实在金融界也摸爬滚打了非常多年，
对，
包括做过 sell side buy side， 然后现在就是在，尤其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个人投资理财上，一路上都有非常多的实践和总结。
对，就是从一个单身小姑娘一直实践到就是就是新婚，然后现在又是一个新晋妈妈。我觉得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让我对这个个人的或者是家庭的投资理财其实有逐步的非常深刻的一些体会，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嗯，对，那我今天也是想比较多，就是我们从自己个人的触角，因为尤其像在现在的环境下面，外部也有很多的杂音会告诉你说现在是入市的时间，或者现在有什么新起的行业可以投，然后包括现在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点。
对，我觉得其实投资来讲，对于我一直是希望有一个朴素简单的一个 philosophy 吧，或者说是我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原则，能够帮助我在这个非常纷扰的一个投资环境中，去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报。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反思的时间。
他们应该拥有哪些你刚才说的投资的理念？
第一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作为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 很多时候我们是非常聪明，然后在自己的各行各业做得比较好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也有一个负面的作用或者负面的影响，就是我们会忽略除了我们工作赚钱的能力，其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收入的一个方面。很多时候这就是投资，我们可能太忙没有时间去顾及我们投资，或者是我们可能喜欢投资，但是没有一个非常系统的一种方式或者一个复盘的一种想法。那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把投资的收入看作是一个我们人生长期来讲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然后有自己一个事业的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从高收入慢慢的转化为我们个人资产或者家庭资产的一个累计或者是一个增值，然后呢通过一些比较好的投资的一些决策，让这些资产work for us， 然后产生一些比较好的投资收益。这样的话呢，其实给我们的家庭会注入新的血液，也让我们在自己未来选择事业或者选择如何花费，就是如何去 spend our time 的时候有更加的灵活度。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的。
所以你刚才讲到那一点，就是除了每个月月收入的进账以外，应该对于投资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
是的，我觉得就是像很有一个词嘛，叫睡后收入，就是睡觉以后能够获得的收入，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
躺着赚钱，
对，躺着赚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标。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里面也介绍过，我们很多人，其实在职业规划或者是在人生的一个财富规划的时候，有四个象限可以去参考。那么第一个象限就是最简单的，我们打一份工，那么我们就是一个雇员或者叫 employee， 那就是 E 是第一个象限。那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去操作，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慢慢的从一个为别人打工，贡献我们自己的时间，转化为 OK， 我为自己打工，那么我可能是一个小的业主，或者是一个个体户吧，可以讲，那么是 S， 然后呢，但是 S 呢也有一个局限，就是我们的收入取决于我们花费多少时间，那这总是有个天花板的，然后慢慢我们进阶到第三个象限，就是我们变成一个 business owner， 就是我们创造一个系统来为我们工作，这就是企业主的一个境界，然后最后呢，我们会变成一个 investor， 就是我们去用资产去为我们工作。所以我觉得，很多我们的 young professional 是介于 E 和 S， 或者是B， 就是很多我们可能自己去创业呢，希望可以建立一个系统。那么在整个这一条路上，我觉得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去把自己这个投资这方面的这个象限做得更好一点，那么时间久了就会有很好的成效。
所以这四个象限其实也并不是互相排他的，
对，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第一个象限可以跨越到第四个象限。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去做，就可以，因为就是很就是第三个就是后面的象限呢，其实是风险会更高一点，那么我们在可以做好E的情况下，可以慢慢的从一个 part time investor 变成一个 full time investor， 但其实 full time investor 是一个非常好少数的人会去走的一条路。
其实你刚才讲到这一点，我也是跟周围的朋友大家其实都差不多，都算是 young professional， 大家对于投资这件事情的感觉非常的迷茫吧，对，或者是说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其实在这一方面的话，如果你把对于一个小白的投资者 young professional 可能有固定的收入，你会给他一些就是哪些投资的 philosophy 或者建议呢？
我觉得对于小白投资者来讲，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framework 可以去参考，就是一个如何去做一个资产配置，是一个比例，就是有10%作为我们的生活必须的一个资金，或者是说一个流动资金的储备，就10%的资产，那么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去想做就是6到9个月的月收入或者是月开销，因为我们这个就像我们一个抵抗风险的能力嘛，遇到这种疫情啊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比较从容的去面对，这个是一个必须的。然后呢，第二个R呢，就是说我们是有20%的资产或者是可支配收入去用作一个保障，那这个保障主要就是说让我们在最狼狈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兜底，那么一般来讲就是健康保障，那么可能很多时候是通过一个健康重疾或者是一个保险的方式去把这个我们可能会有很大开销的一个健康开销去把它 cover 掉，然后第三呢，就是用30%的资产或者是说我们的收入去做一个钱生钱或者是说一个收益比较高的一个投资，这个很多时候很多的朋友会去投资一些自己喜欢的股票，或者是做一个房地产的投资，尤其在国内很多朋友喜欢去做一个房地产的投资，因为它收益还是很高的，然后最后一个40%呢，就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保本升值的一个钱，这个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人类的寿命会越来越长，那么我们其实是在退休以后会有很长的退休的时间，然后我们也就是希望 就是有一些固定的开销是在未来肯定会产生的，那么我们不想去冒太多的风险，那么就用这个保本升值的这一部分投资去把我们未来必定要花的钱提早安排好。这个就是相对于比较保守，
嗯，
然后我会建议会用一些比较分散的一个投资方式去实现。
嗯，我觉得你这个方式的非常有系统性，而且是它有一固定的一个比率，
嗯，
那其实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应该对于我现在的财务状况以及我的开支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或者通过一个 Excel 的 spreadsheet 去记录呢？
嗯，我觉得 Amber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一二三四的一个思路呢，它是一个非常 generic 的一个想法，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处于不同的阶段，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和实际的一个需求，才去做这个规划。所以我会建议，如果真的是希望提高自己财商的朋友们或者是家庭，是要做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要把自己的家庭的开支用一个预算的方式，或者是可能去看一下自己几个月的账单，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的账单，那么你就知道你的开支到底是有多少。
嗯，
对，这是第一个功课，
而且必须要知道说在自己在没有刻意压缩的情况下要花多少钱。
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开支分为两类，一种是刚需，就是刚性开，另外呢你的一些 good to have，对吧？
嗯，
这些
买衣服啊，
对，这些就是作为一个非刚性开支，是你知道是可以压缩的空间，但是它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生活上的愉悦的体验。那么你是在做一个非常有conscious decision。
对，
对，我觉得了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这个报表，你刚才提到还有另外一个报表。
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报表呢，就是我们个人或者是家庭的一个，叫做 balance sheet 或者是资产负债表。 因为很多时候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是很高的收入，但是他们有很高的开销，同时会负债去买房子，或者是去买一些比较 fancy 的consumer goods， 这样其实他们最后真正属于自己的这个资产是不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会建议大家会做一个资产负债表，然后呢，同时就是了解到自己的投资是在哪一个资产类别，是股票太多呢，还是房子太多呢，还是都存在银行了呢？这样你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
对，因为我自己也有做资产负债表这一块，我觉得它特别好的一点是，你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自己在股票，房地产，然后比如说债券、现金的比率，对，然后当你在决定说是不是要进入一些未知或者高风险的投资类别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可能想投 crypto， 或者比特币的时候，那我知道说我可以是不是拿一小部分资金来玩一下，那它占的比率不会太高。
资产负债表做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参考一下我刚才讲的那个一二三四这个概念，就是真正的去用作博收益的这一部分不能够超过30%，就是那个第三个象限。那么至少有40%的资产是放在稳健的保本增值的这个象限，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有安心的感觉。
是，那我们既然刚才已经有聊到就不同的投资的产品种类吧，所以也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你除了投股票、房地产，然后甚至有投 PE，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 alternative investment 的，可以多分享一下这些不同的投资产品吗？
我自己呢还是在国内，还有在香港和在美国都生活过，然后也在这几个不同的市场里面摸爬滚打投资过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每一个市场能够 投资的产品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个市场大家的喜好和偏好也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作为年轻人啊，像我们这种 early 30s young professionals， 我会建议大家肯定是要把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放在股票里面，因为股票是一个长期增值收益比较高的一个资产类别。那么我自己呢，因为我先生和我自己，我们都是在金融行业buy side工作，所以我们有一些限制，那么我们其实就会投一个比较分散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主要是通过购买 ETF 股票的股指 ETF， 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标普500指数的一个 ETF， 或者是我们通过一些 robo investor advisor 的这种方式去投资这个股票。那么我们不会买一个个股。
我觉得 robo investor 也是近几年开始火的一个词，然后有听很多朋友都有投，可以再多讲一下，因为其实在香港或者在国内的朋友未必这么熟。
我觉得 robo advisor 是一个在科技行业对这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做的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赋能，就通过科技的手段去赋能我们几千年来我们人类一直在去琢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去投资嘛。那么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些robo investor 会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做一个 diversified portfolio， 那么一个是 Wealthfront， 另外一个是 Betterment， 这都是我自己有用的。另外一大类呢，就是像一个股票经纪一样，那我可以在这上面买个股。那么我会比较推荐前一种，就是一个 diversified portfolio。那么 robo advisor 比我们自己在开一个证券的账户，然后买一些 ETF 有什么好处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可以帮我们分散风险的一个工具。那我每个月假设我就定投1000块。那么我这1000块呢，我不需要自己去买10个不同的股票或者10个不同的 ETF， 我只要投到这一个平台上，它就会帮我自动的去买不同的 ETF。对，然后另外呢，它的费率是非常低的，比起传统的，对，
这点很重要。所以它比起你去买一些基金的差别在哪里呢？
第一呢，就是我可以根据我的一些特征，他会帮我去用他的这个 algorithm 计算出来我应该去买什么样的ETF。 一般来讲，他是会用 ETF 来去实现这个投资的这个一个目标。那么买基金的话呢，他可能是需要这个基金的经理自己去选个股，那么他的费率会高很多。
的确，你刚才讲到的特征是，比如说你现在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年龄和家庭状况，
主要是这些了。
对，我觉得风险也的确是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大家又突然开始珍视，因为在一个好的年代，可能很多时候一味的追寻回报，就是风险。其实投资永远都是risk 和 return 两者是并存的。
对，
对，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风险，所有投资币种或产品的风险都需要再审视一下。
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对待风险有两种思路啦。第一种思路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非常的有这个信息或者非常的有专业性，那么你可能会去说你能够去辨别风险，或者是你对这个未来的风险有一个预判，那你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叫 active investor。那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时机，主动去选择投资的产品和类别。另外一种思路就是说，我们觉得第一，我们不是专业做这个投资的，或者是我的精力我更好的去用于我的主要的工作，我的正职，那么我可能就会无法判断这个风险，那么就用一个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去买一个分散的一个资产，第二种方式就是我用通过定投，那么我这个买入的时间 是我不去赌这个时间，那么我用定投的方式呢，能够长期的降低我的投资成本。我个人是觉得不去预计是其实是好一些的，长期来讲，我或者说我是一个 passive long。
明白。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 robo investor robo advisor 是一个很好的给小白客户或者就是没有太多时间去管理自己投资的 young professional 的一个途径。
对，我觉得是这样。公司是 based 在 Silicon Valley 的，他们的定位就是为硅谷那些高收入的一些科技的从业者，但他们又非常忙，不希望花时间去做投资，去设计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分工嘛，把这个投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那除了刚才讲到的就是投资种类有包括股票包括robo advisor， 你自己还有涉猎过哪些投资品种呢？
我觉得作为我们中国人当然是买过房子啦。
对。
我在香港有一些房产投资的经验，然后我在美国，我们在硅谷也有，我在美国的这个有过几次房产投资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房产投资不仅仅满足一个对于收益的一个要求，同时满足我们对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生活状态的一种追求，所以我是很喜欢看房子的。
我非常有同感。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作为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 我们也是可以把作为就是自己购买自己非常理想的一个刚需的一个住房作为理财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我也不建议大家过多的去投资房产，因为作为一个资产类别，房产第一它的金额是比较大的，你买一个房子你可能就要动几百万的一个资产，另外呢它很多时候它的杠杆比较高，所以其实风险上来讲其实是比较大，并且它的这个变现的这个机会或者是变现的这个能力是相对于一些其他资产是比较差的。除了房产投资以外呢，我和我先生会通过他们公司去投资一些比较优质的 PE 项目。就是一级市场。
对， PE 的门槛其实一直非常的高。
对。
如果给一些没有 PE 渠道的朋友的话，其实他们可以怎么样去接触到PE 或者 PE 相类似的投资品种？
我觉得我在美国上完读 MBA 那几年呢，就感觉国内有一个词叫什么什么全民创业呀，就是全民 PE 全民创业，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神奇，因为我觉得这个 PE 就是像 Amber 讲的，它其实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一个投资产品，其实它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因为很多投资者抗风险能力比较低，那就PE这个产品还是或者是资产类别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我的建议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就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不要去追寻这个PE的这个投资的一些机会，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会你能够投到的反而是会有逆向选择的项目，他们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项目，所以才会去找这些普通的投资者去融资。
如果是好的话，他也不愁融钱。
是的，现在很多PE 的好的头部基金，他们其实是拿了很多钱投不出去。
明白。那 PE 以外的话，其实你还有没有投过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比特币啊这一些呢？
对，我是有投这个有一点点 crypto 的投资的经验。我们主要也是在硅谷的时候，那边就是我想那是比特币最火的那几年。周围有非常多的朋友去投资比特币，然后在硅谷那边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开始转行进入这个 cryptocurrency 的这个行业，然后我先生的公司有一个非常好非常明星的 portfolio manager， 他是自己通过比特币非常早期投资，很早实现了财务自由，然后他当时也是自己去创业开了一个比特币的基金。
哇塞，人生赢家。
对，我觉得就是他非常的有这个conviction， 所以他希望去继续的去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早期就接触到了这些。那么我们自己是有投 Bitcoin， 因为我们的想法是真的是不是太懂，但是我觉得我的投资理念就是觉得比特币它是一个新的产品嘛，新的一个科技，enable 一个这个decentralized 的一个 payment system， 那么它最大的功能呢，我觉得是对冲法币的一个系统风险。
这个概念我还第一次听说。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投资的话呢有两个理由，一种理由就是你觉得它有价值，对吧，就是比如说你投资一个公司，它能生产出一些产品，能够有一些利润，那它有分红，那就是它的价值。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认为它的资产价格相对于其他资产的价格会增长。比如说黄金，它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生产价值，然后你储存黄金还需要仓库，还需要有一些成本。
对，
但是呢它作为一个避险的资产，它也是有价值的。那么我觉得比特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说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未来可能会有一些真正的价值，比如它在很多的应用的领域可能会有一些价值，但是这个是不确定的，我们还在拭目以待嘛。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会在这个风险分散上会有一定的价值。
那我其实另外也想聊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角色在人生中。那现在我自己还是我的 financial planning 还是主要围绕着我自己，而你现在是一个年轻的妈妈，然后有个家庭，包括以后也要为子女的教育去做一些计划。那这一块上面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中间的差异，包括我们在自己在做 goal setting 上面的不同。
好啊，我觉得这个踏入到人生新的阶段真的是对我在投资上面的一些思路有一些改变。
怎么说具体？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现在投资的动力更足了。因为除了自己的一些对人生的一些憧憬嘛，以前的时候当然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还有为了可能我的一些梦想，就是带我的父母去做一些他们会很喜欢的事情。当然就是我会用 visualization 或者是一个视觉化的方式，把这些很棒的人生的一些体验或者是人生的一些目标去印在我的大脑上。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会给我持续的去做投资，或者是去做一个比较有纪律性的一个投资和一个规划，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现在呢，我当然就多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宝宝。那么我也会觉得我希望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那么我就是会在他的教育基金还有他的创业基金这两方面会做一个规划。因为我是一个女宝宝，所以可能如果是生了男宝宝的家长，可能还会有一些额外的购房基金之类的。
当然那这一块的话也是会成为你的 goal setting 的一部分，就是会预留一笔钱，而你现在如果在预计怎么达成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考虑在内。
对，我觉得这个为孩子未来的一个教育金和创业基金的一个规划呢，其实还是挺好的，因为它还是比较长期的。因为小孩上学，那么上大学，很多时候我们说是去美国啊，或者是去欧洲去上学，那么这个是有一个18年的一个时间。那么作为创业的一个基金呢， 我希望我的小孩是有这个选择，他可以做一个艺术家，或者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 employee， 或者他如果想自己创业，他有一笔创业基金。那这个的话可能要到25岁嘛，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大概20年的时间这个投资的实现。这是一个
从现在开始算起、
嗯、从宝宝出生开始算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间。
是20年？为什么会是20年？20年以后他就自己财务独立，自己搞定自己了吗？
因为他需要这个教育金的，那就是18岁
对
开始上学嘛。那么18岁要上4年，那有22岁。然后呢，如果创业的话呢，可能是从22岁到25岁之间，可能需要一个这样的创业基金。我是这样想的。所以就起码是有一个20到25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在考虑这一部分投资，就是如何去实现这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投资目标呢？我会考虑第一就是收益要比较高的一个产品。第二呢，我会对它的，
比如说像哪些呢？
我觉得是优质的一些股票，或者是一些比较优质市场股票的一个股指基金，
就是可以 buy and hold。就
是
买了可以放在那边 的
对，而且你是可以承担它的一些波动性的，因为你知道你这20年内不会去用它，
明白，所以这一块会作为主要的投资
对
标的，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自己的，buy and hold的这个心理素质的能力不是非常的有自信的话，也可以去买一些保险的分红储蓄的产品。因为这个保险分红储蓄的产品，它的好处就是回报比较高，就长期的复利回报，然后它的这个波动性比较小。但是它唯一的不好就是它的流动性比较差。但是呢，其实你是希望有一个流动性不是很好的一个产品。对，因为你也不希望你在中途遇到一些不管是自己想花钱的地方，或者是自己认为比较好的投机的机会，就把这个钱拿出去去投去做其他用途，那么其实对你这个长期必定会发生的这个财务的一个用途是会有一个一定的风险的。
明白。那我们最后其实给今天的听众，因为大家可能有很多都是就是对于投资这一方面希望再去提升自我，然后我们有一些曾经读过的一些好的书籍也想推荐给大家。那 Maggie， 你不如你来先说你有什么就是 top of mind 的特别好的书呢？
我比较推荐的一些书呢，包括两本给这个小白入门，或者是给就是我其实是有一些teenager 的那个朋友，年轻朋友，那我也会给他们推荐的一些财商教育的书。一本呢就是这个《富爸爸穷爸爸》，这个我觉得大家很多朋友都看过。我觉得这本书呢浅显易懂，也很有意思。但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会忽略的一些很重要的概念，比如说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啦，还有就是我们收入的几个来源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tart。另外呢有一个 I think 有一个德国作家的一本书叫小狗钱钱。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其实是给孩子的一个财商教育的一本书，但是我觉得作为成人也能够学到非常多的就是真理，或者是投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原则。那么进阶的书籍呢，如果大家对这个value investing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巴菲特之道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呢不是巴菲特自己写的，但是呢这一本书是讲到了他投资的12个，就投资个股的12个原则。我觉得这一个是非常的我自己读了是非常的有启发的。另外呢，巴菲特的他的 partner他写了一本叫做《穷查理宝典》，这一本也是非常有意思。然后他的 partner 已经是96岁的高龄，他们还能够就是 活到老工作到老，我觉得是非常赞的一种状态。
嗯，毕生事业。
对，然后最后一本呢，我想推荐的是我自己很喜欢或者是非常崇拜的一个对冲基金的一个 manager， Raymond Dalio， 他写的这一本叫做 Principles 原则。
嗯，
这一本呢，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生活或者是投资，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对，这本还相对比较新的，然后近年也非常火。
嗯，Amber， 你有什么书推荐给大家？
其实我的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的，
嗯，
因为我也是最近开始，因为这个市场嘛，在反思自己的一些投资，嗯，然后我把我之前读过的一些投资经典书翻出来了，有一本呢，就是我相信很多 Maggie 你一定听过，就是 One Up on the Wall Street， 是 Peter Lynch 写的。嗯，那本书其实1989年，但是我再去看回那些投资的原则吧，
嗯，
我觉得都非常的实用。
嗯
嗯，比如说他会讲到，就是说就是你只投资你可以能承受的损失，对，就不要太过于 over 去 invest， 还有一些点就是不要去预测将来，这些点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本书是投资最重要的事，是Howard 写的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嗯，
然后它里面也讲了非常多的原则，包括其实我们今天也有聊到的那个 Value Investing 怎么样，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风险方面怎么样去确定你买入的价格和这个股票本身价值之间的关系。
嗯，
对，我相信大家今天也学习了很多从 Maggie 的分享。那我们这一期先到这里。
啊，真的很开心今天跟 Amber 一起来讨论这么美好的一个话题。我也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好，那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